农村圣经学院旧约历史之五经历史第六课，
农村圣经学院之摩西五经。那创造天地的神为了救赎人类，就拣选了一族人，把他们从为奴之地领出来，引导他们到应许之地去。这就是五经的历史。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叶光明，欢迎你参加我们农村圣经学院的学习，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创世纪里面的真理。我们这个学期所讲的是摩西五经，而第一卷要读的当然就是创世纪了。而创世纪里面第一段要读的当然就是起初神创造天地的那一章，也就是创世纪的第一章跟第二章。我记得有一位德高望重的老神学教授，他每年为新进来的神学生教授圣经课的时候，总是喜欢问这么一句：你们认为全体圣经最重要的是哪一章啊？学生们就回答不出，他就说：哎，是创世纪第一章嘛。学生就问他：为什么呢？何以见得呢？他就解释说：没有第一章，哪里有第二章？没有第二章，哪里会有以后的经文呢？他又说：没有创世纪，哪会有以后的救赎历史发展？所以创世纪是很重要很重要的，其中的第一和第二章更是万万不能不读的。我觉得这位老教授听起来好像是固执一点儿，但实在是言之有理呀。创世纪的第一和第二章是不可忽略的。今天有一些基督徒因为周围的人都不相信有创造这么一回事，周围的人都认为世界是进化而来的，以为相信进化论才是科学的，就因为周围存在着这些舆论的压力，于是呢，他们就缄默了，不敢承认创造的真理，只有悄悄地把创世纪的第一、第二章从圣经当中给卡掉，不讲也不提，这是很消极的做法，而且不荣耀神。也有一些人听到了耶稣基督的福音，在感情上很愿意相信，心里也确实的知道有神，但是很可惜啊，他们的理性早已经先入为主的被进化论的讲法给困住了，就以为相信神是不符合理性的，以为基督教跟科学有所冲突，结果心里头有矛盾，不能够放心的接受福音，只有徘徊在救恩的门外，成为一些被思想潮流所淹没的牺牲品。我在这里想弄清楚一点，科学不科学的问题不在乎你相不相信进化论，却在乎你明不明白其中的道理，有没有考虑过其他的可能性，是不是经过了考察以后才做出这个抉择。有很多人不问究竟的就一口咬定了进化论就是科学，他们的态度就是不科学，因为连进化论合理的原因也说不出来，当然就不知道进化论不合理的地方在哪里了。反过来说，信耶稣的人如果他能够明白什么是进化论，经过考察却仍然能够相信神的创造，那么他们的信仰也应当被称为科学的。科不科学的问题在乎人求知是不是认真的，却不在乎你已经有的是哪一种立场。由于我这阵子讲的是创世纪的第一到第二章，我觉得有这个必要去说一说我对于进化论的看法，去澄清一下创造的真理跟进化论之间的矛盾，盼望经过今天的讨论，你能够更加放心的去研究科学，也放心的去相信神创造宇宙的真理。那以下的时间我会先讲进化论的来源和进化论是什么，然后指出它合理跟不合理的地方，证据何在等等等等。好，等一段音乐之后我们再谈。进化论的学说的来源 可以分广义和狭义两方面来追溯。广义就是指一切与进化论相似的思想或者是哲学。原来早在远古时代，这些理论就开始出现了。人对于宇宙中的变迁感觉到很好奇，那比如对于人种的不同和加速形态的变化感觉到好奇，于是就尝试提出一些解释，说世上的事物都是在变动之中的，以维持平衡或者是催向进步的。这些古代的思想并没有科学实验的证据，却给我们看到人的好奇和推断是进化论发展的主要动力。到了19世纪，实验科学为人类带来了很多宝贵的发现，特别是生物学、遗传学的发现，使人对于生物的所谓进化有了进一步的明白，但同时也对于流传一时的推测学说恍然大悟，可以用科学实证的途径去鉴别出哪些讲法是有根据的，哪些讲法是纯粹猜测而已。就拿达尔文所讲的天演论和物种起源来说吧，达尔文的学说该是我们心目当中所谓狭义的进化论了，因为进化这个名词也是由达尔文的祖父首先提出来的。他说进化就是生物更新改进的过程，因着环境的刺激而改良品质，一代一代的遗传下去。但是达尔文的祖父有的只是理论，缺乏科学根据啊，所以影响不大。到了1858年，当时流行的是法国生物学家拉马克的遗传学说，这个学说现在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被推翻了。但是当时的拉马克学说就成为了达尔文进化论的温床，使达尔文在1858年把进化论提出来的时候能够一举成名，风靡整个欧洲。其实当时跟达尔文同时提出相同的看法的还有另外一位英国人，他的名字叫华莱士，但是天时地利人和，达尔文超乎其他人，也超乎实在的赢得了各方的注视，成为所有对进化论寄予信心的人心目当中的英雄。如果你考察现代的词典，你可以发现达尔文被介绍为进化论的奠基人，但是真正研究科学和熟悉科学发展史的人就不一定会赞同了。我们只能说达尔文是驱使进化论受注意的一个人，但进化论在他的手中只是一个粗略的推论而已，尚待无数其他的科学家为他收集证据，他也面临无数科学家的反证。那么证据究竟有没有呢？那可众说纷纭了，我稍后就会把一些证据列举出来。现在先讲一讲狭义的进化论提出一些什么。第一，他提出生物的品种是会因着环境的适应而改变的，所谓适者生存，不适者灭亡，经过自然的淘汰，生物的品种会自然的消失，也会自然的产生。第二，在这个物竞天择的过程当中，生物的品种会越变越好，越来越进步，而万物之灵的人也是这样变哪变哪的变出来了。那表面听起来呢，这个讲法很中听的，尤其适合自我中心的现代人的胃口了。但是你往深处想一想，科学一点去看一看，它的证据在什么地方呢？它的证据大部分都是一些遥远的观察，但是在科学实证的精神底下却都是不足够的。从遗传学的角度来看吧，那些不适应的品种如何透过遗传变为适应的品种呢？科学家也找不到足够的根据。事实上，身体因为适应环境而产生的变异是不会遗传给后代的。我们中国的女人千年以来饱受三寸金莲之苦， 也就是扎小脚了，却始终没有为现代的妇女带来一双天生的小脚啊。你想一想，变种哪里会是那么可能的呢？达尔文的天眼进化论在遗传学的科学发现当中受到了无数的打击。有一段很长的时间，进化论者在科学界中根本是抬不起头，进化的探讨也落到山穷水尽的地步。进化论者有的只是对所构想的理论的信心而已，真凭实据就不足了。这种实况又哪里是一般人所知道和明白的呢？我肯定地说，一般人摇旗呐喊说进化呀进化呀，人是由猿猴变来的，他们实在毫不知情，也不知道这里面的漏洞有多大呀。那尽管在科学上进化论还充满了疑问，但事事如棋，这带着漏洞的进化论却竟然好像野火燎原一样的蔓延到各种科学里头去，它广泛的被各阶层的人士所接受。很快的，哲学上出现了进化的思想，教育理论上出现了进化的思想，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的理论都一个一个的出现了进化的思想。进化论被当作是能够解释一切人类经历的模范，进化论成为了一股以人为本的风气，吹遍了人类社会的各个角落，垄断了人的心窍，使人再不愿意接受创造的讲法，更不愿意相信那位创造的神。时到今日，进化论已经是垄断世界的一个主流，你无可选择的，从出生那一天开始就活在进化论的影响底下，还没有机会去考虑事情的真相，就已经随着大伙儿去把进化论捧为真理。进化论本来是科学的探讨，却竟然带来那么不科学的后果，可真是奇怪呀。接着下来，让我们把进化论的基本论据列举出来。这些基本论据都是一些很有意思的科学观察或者是发现。作为一个喜爱科学的人，我们应该珍惜这些知识。我个人来说，对这些知识感到很有兴趣，只是未能够从这些知识当中毫无保留地得出一个进化的结论来。我也不觉得这些知识对我们所信的创造论带来什么严重的冲突。那进化论的基本论据，从一些生物学的教科书也可以看到，可以从五个方面去找到根据。第一，生物的分类学；第二，生物地理学；第三，生物与生物之间的比较；第四，地质学跟化石的研究；第五，是分子生物学跟遗传学的研究。我们先讲第一个根据，分类学。我们都知道，动植物都可以分门别类，圣经也有话说，它们各从其类。而生物学家为了研究生物的种和类，找出了不少的学问来，这个学问就叫做分类学。那么赞成进化论的分类学家就会说，动物的种与种之间和类与类之间有区分不清楚的中间生物，从这儿就结论说，种与种之间有血缘的关系，意思就是动物或者是植物有可能从一个种透过血缘的变化成为另外一种，这就支持了进化论的讲法了。比方说，人与猴子之间找到了一些比较像人的猴子，就说明了人与猴子可能是有血缘的关系。这个表面看的好像是一个很聪明的推断，但是历史上实在是没有发生过猴子生出人来这个事实啊。要变的话，哪里是想象当中的推断中所讲的那么容易呢？这其中的过程必须找到更具体的实验室当中提供的证据，这个讲法才能够成立。但是这样的证据实在是没有的， 因此分类学提出的只是一种论据而已，并不是科学的证据。我觉得这些论据跟创造的理论也没有什么冲突的。在神的创造当中，有无数种类的生物，在种与种之间有介乎中间的种类，也不是奇怪的。所以分类学的发现并没有推翻创造论的真实性。第二，生物地理学，科学家发现每一种动物或者是植物在地球上都有一定的生活领域，同时有一些生物以不同种属的区别分布在不同的区域当中。那比方袋鼠，在全世界当中只有澳洲才有袋鼠，但是牛啊羊啊很多地区都有了。但是种属不同，这个分布的现象在进化论者来说是可以用进化论来解释的。达尔文说，生物在某一个环境中出生，然后向外发展，一直到被天然环境所阻隔，那就成为了这种生物所生活的领域或者是范围。那么同一个区的生物又会因为适应环境彼此竞争而演变为不同的种属，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有些生物能够在多个地方出现，而它们之间却是不同种属的。我却以为啊，这个现象虽然符合进化论的构想，却也不能够抹杀了创造论的可能性。神造各样的生物，也同时为它们创造适合的环境，所以用不着因为这个现象而怀疑神的创造，却可以去欣赏去研究。再说生物分布的情形，如果用进化去解释的话，必须依靠一个假设，就是地球的地壳必须极少变动，然后才有足够的时间演变成为现在的样子。但是事实，地球的地壳曾经多次的变动，这是令相信进化论的生物地理学家摸不着头脑的。第三个根据，有关进化的论证是生物与生物之间的比较，其中包括生物构造的比较，这是解剖学的范围了，还有生物的胚胎的比较，这是所谓胚胎学了，还有的就是生物生理学的比较。总意就是说，不同的动物在比较之下发现原来有很多很多彼此相似的地方，比方蝙蝠的翼、人的手背、鸟的翅膀、猫的前爪等等，外貌虽然不同啊，但是里面的基本构造是相同的，都顺着次序的有肱骨、耻骨、脑骨、腕骨等等，相同的令人感到惊讶呀。那么胚胎方面呢，又是很奇怪的，人的胚胎跟鱼的、兔子的、乌龟的等等，在初型的阶段都是差不多一个模样的，只有长大了才变成不同动物的不同模样。进化论的学者就认为，生物之间的彼此相似证明它们从起初就有血缘的关系，是经过长期的演变进化才成为今天不同的生物。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就认为，如果生物之间有那么微妙的相似之处，那么应该是创造的神的美妙设计，是神的匠心独运，叫人不能不惊讶佩服啊。第四点呢，讲到地质学跟化石的研究了。因为进化的过程需要数以百万甚至是数以亿万年的时间，所以进化论的学说必须从地质学去寻找证据，证明地球的年龄远久，然后生物的进化才有可能发生啊。这方面科学家的确是找到了有力的证据，他们成功的使用了放射性元素的测量法，断定了地球的年龄有45亿年。这么一来，古老的地球就有足够长的寿命让生物在上面变啊变啊，进化成为今天的模样。 但是请你要注意，这个放射性元素的测量法测出来的跟别的传统使用的测量法结果并不一样，而放射性元素的测量法是建立在一个假设上的，就是假设太阳系和整个宇宙都由一次所谓大爆炸所产生的。这么一来，他们先决定宇宙是进化而来的，而不是创造而来的，然后从这个假设开始来计算。因此，只要假设错误了，整个测量也就不准确了。这其实是一个相当自圆其说的计算方法。当然了，我还是很欣赏这些科学家的研究和科学的方法，因为这些方法能够帮助我去了解神所创造的世界。不过我不会忘记神是大能的，神创造亚当可以一下子把他创造成为一个成人，同样的，神要创造一个宇宙一下子把它造成几十亿年也是绝对可能的。所以进化论和创造论之间存在的是一个信仰的问题，哲学的问题，而不是科学的问题那么简单呢。那由于时间关系，我只能够讲得很粗略，所以化石的研究我不详细讲了。化石的确是有关古代生物的宝贵资料，但是如果用来建立一套系统的理论来指出生物的进化，那就非常的牵强，猜测的成分太大了。因为已经有的化石本身是残缺不全的，而上代发现的化石又是那么的多，我认为诚实客观的科学家都不会以为化石是进化论最有力的证据。所以下次你看的一些古猿的化石被人称为人类的祖先，请你要记住，那只是一个推断，不是一个证明。其实种与种之间的演变绝对不是用化石可以证明那么简单的。好，讲到这个地方呢，我们就来到最后一方面的论证了，那就是从遗传学和分子生物学去研究进化论的可能性。我觉得这是所有的论断当中最值得重视的一环。这并不是说遗传学和分子生物学已经为进化论找到了证据，不是的，刚好相反，分子生物学家发现了一个新的理论，叫做中性突变，说明了生物在遗传和适应环境当中的变是中性的，并不能够造成新的物种，也不能够带来物种的所谓进化。所以进化论在分子生物学上也是考验重重的，遇上了不少反对的证据。这些知识可不是三言两语就讲得清楚明白的，我也不是其中的能手啊。不过有科学研究背景或者是头脑的人应该好好去研究这些事情的真相，而不要老是活在这个过时的人达尔文的遗言之中。而我只觉得遗传学和分子生物学是值得注视的一环，理由就是这方面的研究能够切实带领我们去正视种与种之间的变是怎么回事。其实基督徒应该接受，也可以相信同种的生物当中是有可能发生变形或者是变异的现象的。比方受盘尼西林所对付的细菌就会慢慢的生出一些能够抵抗盘尼西林的细菌，本来是害怕杀虫剂 DDT 的苍蝇，活在那个环境久了就会繁殖为一些不怕 DDT 的苍蝇了。甚至人活在太阳猛烈的地区，像赤道的地方，他们的皮肤会一代一代的变得黑一些，抵抗皮肤癌的能力就大一些。这些同一个种以内的变化是绝对有可能发生的，我们都相信都同意，因为这都是经过实验证明的事实啊，而且在分子生物学的研究当中得到了连贯性和逻辑性的理论根据。但是进化论所说的由一个种变成另外一个种的广泛的进化， 甚至由无生物变为有生物的进化，都不是值得我们去相信的，那是没有科学实验可以证明的，理论方面也是不能够连贯和漏洞百出的。作为一种哲学，进化论跟神的圣经中启示的创造论彼此矛盾，所以进化论是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所不能接纳的。好了，创造和进化之间的问题我就跟你暂时讨论到这儿，欢迎你来信跟我研究，我可以尽我的力量回答你，或者是给你一些资料。信就写来本电台的邮箱，你写夜光明收就可以了。我相信我们今天这一课的内容资料也是比较多的，很丰富的。你要今天的资料，请你写明创造与进化，那么呢，我就把今天所讲的一些资料提供给你学习研究。好了，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愿神赐福给你。